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的话题继续停留在登山宝训上。我要问大家，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什么？八个字，记得吗？这是两年前的吧？我讲上联，你们讲下联啊。操练敬虔，操练敬虔。好，我们不光是这个，我们下面其实还有蛮多的内容，叫从一而终。好，多少个一？先讲正面的，以什么？参加一次祷告会，半年差不多过去了，你来过吗？问自己啊。还有什么一？改掉一个毛病，消极的，他已经说了，改掉一个毛病，我等会讲。今天主日崇拜的时候，当敬拜开始的时候，差不多有一半的人还没进来，你是不是在其中？半年过去了，你改掉了吗？还有什么正面的？还有什么一？邀请一位朋友到小组、团契或者教会，你邀请了吗？好，再有一，关心一位弟兄，你关心了吗？再有一，参与一次宣教。好，我们永生校就去了，听说下一次还有姐妹会也要去。 OK， 这我想大家都会中奖，至少你会炒个菜吧。这次永生小组要去，很多人要帮助他们啊。还有什么尾声一项服饰？好，还有什么最重要的？好呀，建林说了，主办很多的一，你其实在这个省略上背后，你还有加上你很多的一啊。我们在消极的角度说，就改变你一个毛病中，今天牧师在教会中也讲了两次了，要改变你到教会迟到的毛病。其实在你生命中还有很多的点，你想想看，还是什么你要在主面前也来祷告。我在想说，如果耶稣的八福是天国的宪章，那么他整个的登山宝训所提及的许多伦理教训，就是我们神的儿女、天国的子民应该有的品格。它是衡量我们在世上的行事为人、心思意念是好是坏的最终极的标准。今天我们信息的题目很挑战，叫饶恕人的过犯。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应用经文，好，我们一起来，红字来，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好，大家可以来思想，如果我们注意上下文，六章十二节，他是说，耶稣是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好，十三节他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如果你从十二节看十四节，他们其实都在讲说一个试探的问题，这背后的试探就是关系到我们能不能饶恕别人对我们的过犯或是对我们的亏欠。大家明白吗？你看十二节是在讲免我们的债，讲的就是一个饶恕的问题，十四节、十五节仍然在讲饶恕的问题，那么十三节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或者救我们脱离凶恶，从某种意义上说，都跟我们是否能够饶恕别人对我们的过犯和亏欠有关。耶稣似乎在提醒我们，当我们不愿意饶恕人对我们的过犯，不愿意赦免人对我们亏欠的时候，我们将会面临更大的试探，甚至是凶恶。耶稣同样也在提醒我们，饶恕人的就必蒙饶恕，而神是不能饶恕一个不肯饶恕人的一个人。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有一个字叫路怒？路上的路，发怒的怒，这是什么？开车的时候别人对你眼色不好，或者按你个喇叭你气得不得了，就想去报复，对不对？要抓在人的前面，你按我一个喇叭，我按你两个。包子当前段时间还有正了竟因为路怒，不是拔刀啊，拔枪啊，打死人啊，路怒，哇嘿，连这一点都不能。我们常常可能也会，前面一个人可能开车不那么注意，或者正在小寻找路，我们后面就不耐烦了，可能骂他几句，有没有？我有时候会有。 OK， 其实这里面都讲到跟人之间一个很大的试探，就因为我们不能饶恕别人，接下来的试探可能凶恶就临到了。 耶稣也在同样告诉我们，饶恕人的就必蒙饶恕，因为上帝不能饶恕一个不肯饶恕人的人，而不饶恕人的就等于叫神也不要饶恕自己，并让自己直接进入罪的试探和罪的凶恶之中。今天我们就来讲十四节十五节这两段的经文。十四节在讲说神对人的应许很简单，饶恕人的必蒙饶恕。十五节讲神对人的警告，拒绝饶恕人的必不蒙饶恕。好，我们现在来讲第一节，神对人的应许是什么？饶恕人的必蒙饶恕。我们再来读十四节，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好，这个神的应许表明人会愿意饶恕别人对他的过犯，是因为他首先感恩于神对他的饶恕。什么是过犯呢？过犯的原意就好像是罪一样，就是绊倒跌倒滑倒犯错，偏离上帝的公义和真理。如果从这种意义上看，那么我们首先是一个偏离神的公义和真理，跌倒在地，首先是冒犯神，需要被神赦免的。当浪子回家的时候，他不是跟父亲说，父亲我得罪了你先什么，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所以当我们任何犯罪冒犯别人的时候，首先是冒犯了谁啊？冒犯了神，因为没有神，心中无神，目中无人。 OK， 记得这个，这个是个次序。中国人很喜欢讨口彩，我有一天到出家牧师那边去，这是三月份去，他教会的门口也贴着一个倒贴的福字，好像上帝啊，我巴不得你能够福气不断的临到我们这边来。但是大家想过没有，世界上没有一个福比得上神对我们的饶恕，更好的事，更大的福气了。你犯了罪本来要死的，上帝不让你死，这个还有这个福气更大的吗？所以我们来读新旧约两段的圣经来明白。来，得赦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想一想大卫在说什么，你本来是要被判的，现在神赦免你了，把你的过犯赦免了，遮盖了你的罪，这个人是有福的。福不只是倒过来写，神的恩典临到你了。那保罗怎么说？来，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个人是有福的。今天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我们饶恕人的过犯，这就是说有的人真的得罪了你，有的人真的是亏负了你，有的人真的是欠了你的债，于情于理他真的需要偿还于你。什么叫过犯？真的就亏欠你了，上帝也承认他亏欠你了，上帝早就看到他亏欠你了。所以从我们人的本性来说，人人都不会自觉的去饶恕别人对自己的过犯，也不会自觉的去赦免别人对自己的亏负。人只有在一种情况下会甘心乐意的饶恕别人对他的过犯和亏负，那就是他首先认定自己得着了神对他的饶恕和赦免。这一点非常清楚，如果你首先不看到上帝对你的，你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的。这是耶稣的告诉你的一个次序。按照耶稣比喻的说法，我们每个人都欠了上帝多少万两？一千万两。我上次已经讲过了，一千万两是你连孙子都还不清的债。但是别人欠你多少，上帝说他欠你的，欠多少？十两。一千万两是你孙子都还不清的，但是十两是人家做那么一年就可以还清你的。好，耶稣正是那一个用他自己的性命来替我们在上帝的面前还清我们以死抵罪的那个罪债的那个人。所以一个真正的悔改尝到了赦免之恩的人，才有可能去饶恕别人对他的过犯，赦免别人对他的亏欠。不然你绝对没有这种可能性，你不可能甘心乐意的陪人走两里嘛。当年你是被奴役的，别人用枪逼着你走一里，这是律法所规定的，你只能为罗马人走一里。但是你会甘心乐意去走两里吗？如果没有上帝的爱，不可能。今天有人欺负打了我的右脸，我能够甘心乐意再让他伸出脸来打左脸吗？不可能的，在律法下绝对也不可能的。当你受欺负的时候，你会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不可能的，如果你得不到上帝的恩典。 每个礼拜三是我们社区车拉稀的时候。这个礼拜三有人到我们家来祷告会，你一会看到我们家门口有很大的一堆树枝没有被清掉，这是怎么回事呢？春天到了，夏天要到了，有很多的树枝要把它砍掉。然后我也是一样，家里砍的太多了，你要知道一下子叫拉稀的工人要把它车走，我于心不忍嘛。我家里大概捆了10捆树枝，全部扎成捆，每一次放3堆，一个拉稀桶左右2堆，中间1堆。所以拉稀工人因为你扎好了，他当然要把它车走了。那我想大概还有3个礼拜可以呢，好，这个礼拜就闯祸了。我把3堆东西放好以后，隔壁的邻居呢把那一大堆完全没有捆绑的树枝全部堆在我的树枝上。哇，这一下早上出去我就完蛋。早晨你要知道我们正好是老人团体全部接了，根本没有办法来思想。我就想到完了完了，这次一定完了，连我的树枝都没有办法了。中午回到家一看，果然我2捆扎好的树枝被拿走了。 OK， 还有一堆树枝埋在下面，他把整个堆成小山了，没有人拿。哪一个拉稀工人可以把你扎树枝啊，来不及一根根拿呀，人家多忙呢。于是我心里想，恨谁啊，隔壁的邻居嘛，你怎么可以这样的呢？好，晚上祷告会了我也不管，反正等你下班了，你应该看到这个惨象，你应该把你自己弄垃圾扎好推到后院去嘛。 OK， 晚上没有弄，天黑了也没有弄。我跟梅影两个人祷告前我们也这样，怎么回事啊，那怎么我们还在议论他的。第二天说一定的，因为人都有良心，良心受责备的时候他会悄悄的做好。今天早上去看一定没有，想不到早晨见他那样，他还在，东西还在，那怎么办呢？我在前10点钟写奖章写到这里，你知道上帝叫我做什么？清理掉他，清理掉他。10点钟我到门外一看，哎，他们的车都不在上班去了。神要我做一件好事是让人别人不知道的，所以我就把他整个的全部剪碎，因为太长了没有办法扎捆，全部剪碎，把我整个垃圾桶塞满，然后多余的我拖到了自己的院里。你知道我在做的时候你发生什么事情吗？我里面有一种非常喜乐的心态在里面。嘿，怎么这个样子，我为他说做得真喜乐啊。告诉大家一个故事，我曾经跟家长说过，有两个农民，他们都是邻居，做梯田，上面一层下面一层。这个人信耶稣了，信耶稣早晨5点钟出去就去车水，太阳出来车水，抽完了水他到上午的区域看，哎，不对嘛，我的水怎么都流到下梯田去了。再一看，哇，有一个洞，很像巧妙的草堆里，原来下面的人偷水把我里面戳了一个洞，水都流到下面去了。好，他把洞堵住，第二天又去车水，到没有水不死掉了吗？又车了，车了又中午又没有了，在那里又有一个洞。连续3天他气死了，就去找他的牧师，牧师牧师，我要来听你，今天我的邻居已经连天偷我3天的水，你看我接下来应该怎么办。牧师笑笑，某某弟兄啊，我告你一个办法，你保证能够治好。明天早晨你早起2小时先为他抽水。怎么可能我先去为他抽水，你都不主持公道。但是他刚刚信主，心里还很柔和，牧师既然这么讲他就去做了。好，3点钟起来，他的抽水架子一架架上去，开始抽水的时候他里面不是咒骂而是喜乐出来了。我这辈子怎么这么傻，开始可以为别人来抽水。越做越喜乐，越做越喜乐，连做3天，先为他抽好再为他抽，当然他再没有偷水的事情了。第4天隔壁邻居就上门了，某某某某，我要跟你说我偷了你3天的水，我实在很羞愧，你们所信的那个上帝我也要信。我就跟你们讲这个故事，我也是一样，当我开始为他全部清垃圾在他走道上全部扫掉以后，我心里完全失望，要不我这个奖章写不下去。弟兄姐妹明白吗？我一边骂他我写得下去吗？我写不下去，所以我很开心就把这个写完了。所以我在想说，耶稣说，从某种意义上说，你赚了1000万元，不还了，1000万，你赚了1000万，倒过来说，今天有人偷了你10块钱，抢了你10块钱，你还为那10块钱跟人家争个你死我活吗？不会了，你已经是大富翁了，怎么会有区区的10块钱呢？耶稣就是这样，你已经得到这么大的赦免了，这么大的福气了，不要为别人欠你10块钱还耿耿于怀，晚上还睡不着觉，还要骂他，以后关到铁笼里你才睡觉。耶稣的话其实就是这样，大家可以想一想，当我每当读到约瑟故事的时候，你知道约瑟为什么能够去赦免他的兄弟呢？因为约瑟得到了1000万两。大家想过没有啊，一个在黑牢中的一个奴隶， 竟然成为埃及的宰相。你想过没有啊？谁让他得一千万两？上帝。他的两个儿子的名字把这个人生的秘密解开了。他的大儿子叫马拿西，马拿西翻出来的意思是神使我忘却，忘却什么？忘却羞耻啊，家丑不能外扬。今天害我的不是谁，是我的亲哥哥。你说你这个话会跟别人说吗？太羞耻了。但神做了件什么事情？首先让他的羞耻全部让他忘却。神给你一千万两，让你得到高位了以后你忘却了。第二个儿子，大家知道第二儿子叫什么？以法莲，叫什么？史诗昌盛。神不仅使我忘却羞耻，还让我昌盛，昌盛到一个地步，腹背满意。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怎么读圣经？今天你读圣经只读到约瑟，哦，这个人良心真的很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可以告诉你，你根本读不懂圣经。今天你只是从约瑟只看到道德的一个优点的话，你看不到。你如果不看到耶稣的救赎、上帝的拯救的话，你根本看不到这一切。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教会的讲台是那么的萎靡，讲太多人的故事。今天的基督教成为没有基督的基督教，很多的在讲人的品行或者励志的故事，却把耶稣的救恩放到一边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什么东西。同样斯蒂凡也是，斯蒂凡学着耶稣的祷告，他要被石头砸死了，他说神啊，赦免他们。他为什么赦免？是他的心胸宽大吗？不是的。圣经告诉我们，在灵界中他突然看到一个景象，三位一体的神在接纳他，他天都开了。圣经描写耶稣是坐在天父的旁边，但是那一刻他怎么描写啊？耶稣在父的右边站立起来，向这位仆人怎么致意。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到什么？当你真的看到上帝是如此荣耀的，与你愿意在跟他随他的时候同在的时候，你里面的心也开了。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管你新约旧约，盼望你首先读到上帝，上帝的救赎，要不你绝对读不懂这本圣经。所以一个人能饶恕人，绝对不是我们人生自然的而有的品格，也不是我们后天在人与人的相处中学习到的一种人生的哲学。饶恕首先反映了一种真实的生命关系，唯有神的救恩才能成为我们可以去饶恕人的力量。弟兄姐妹啊，明白这一点啊！我今天讲的绝不是人的道德，我讲的是你跟上帝的关系。如果你没有这种关系，你不要跟别人谈，也不要跟自己谈什么饶恕的问题。我曾经跟大家讲过一个女子叫彭克利，她写过一本书叫《密室》，她是一个荷兰的女子。二战期间，她的家人因为场地犹太人被关进了集中营，最后她的爸爸和姐姐都死在集中营里面了，但是她活下来了。她开始为主在各地传说饶恕的福音，她的故事最后被拍成电影。我看到了她一段经历，她说有一次在德国，当他在礼拜堂里讲完道以后，他看到了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就是那个集中营里的守卫。他的爸爸、他的姐姐都死在这个集中营里，这是一个狱卒、一个守卫在那里。他讲的是一个饶恕的福音。当人们陆续离开礼拜堂的时候，这个人向他走来，面露喜色，对我说，同时鞠躬说，女士，我对你的信息多么的感激，正如你说的，耶稣已经把我的罪洗干净了。这个男人说着的时候，就向他伸出手来，要向他握手。啊，你看他怎么写？他说，我曾好多次的向人传讲饶恕的需要，但此刻我却不愿意向他伸手，愤怒与报复的欲念在我的里面翻腾。突然我被圣灵光照，耶稣已经为他死了，难道我还要求他更多吗？弟兄姐妹，这句话不得了，耶稣已经为这个人死了，难道我还要从他身上要的更多吗？我挣扎着想他伸手，但是不能啊，我的心里就是连一点点的温暖和仁爱的感觉都没有。我再次向神默默的呼求，主啊，求你饶恕我，也把你的饶恕赐给我。当我借着祷告终于向他伸出手的时候，一个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了。 我突然感觉到从我的手臂上沿着我的臂膀通过我的手心有一股电流似乎流到了那个人的身上，让他万分激动不能自已。而我心中已经涌起了那股强烈的爱，几乎把我完全的淹没。这个时候我突然感受到发现，才明白医治这个世界的能力不是我们自己的劳术和良善，而是源于神。当上帝吩咐我们去爱我们的仇敌的时候，跟着这个命令而来的便是他赐给我们的劳术的爱。这是一位荷兰女子，家人都死掉了，她竟然可以饶恕曾经逼迫她的那个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告诉大家，饶恕不是一个感觉，而是我们里面一个选择后的，在意志选择后的一个行动。在上帝的恩典中，我们必须决定用我们的意志来决定，不要再继续谈论或思想别人曾经对我们的伤害。饶恕也不是一个忘却，忘却是被动的，想让时间来淡化过去的伤痛的记忆。饶恕这是主动的，就像神是主动的，借着他的儿子的牺牲，不再纪念了我们罪一样。我曾经听到过一个基督徒在苦读和怀怨中向